主后2006年，北美大湖区华语十个月追求，亲近主周，总题，一个与主是一的人。第十二篇，代祷和与主是一的活出之一。
大本的296，渴慕更多得着主。请我们翻到296。我现在啊，有一些诗歌是需要好好讲一遍的，到现在都没有讲，因为只是带大家快快的过去啊。这为什么写这样诗歌？这个诗歌是在什么境界里？你怎么样一个唱法就能得着最多的益处？这些我们到现在都没有讲，只有啊，简单的告诉你啊，这个不需要。我愿意更多认识基督，不要了。296是吧？然后285，渴慕更多得着啊。哎，这个不要了，这个太宗教。生命之歌87首，这首不错，因为这是小弟兄写的。啊，生命之歌87、88，这两首都是很好的诗啊。那我们唱一下啊，这个先唱88吧。87比88写的高，88不是那么高啊。说荣耀之神显现，吸引我向前，地上一切事物不再紧相连。荣耀之神显现，这个结果呢，就是叫我面如时间，然后漂泊中有盼望，步步行走属天。他这个副歌是达密写的，所以副歌就写得非常好。实际上他这个前面这一段是为着副歌写出来的，他们就是光唱这个副歌觉得唱不出来，所以他前面加了一段啊。哦，何等喜乐，何等喜乐，我们能够一无所有，一无所见，一无所显。达比做工是很特别的，在1850年，他和牛顿呢争吵的时候，这个80%的会众啊都跟着他。那到1880年，到他年老的时候，大多的会众又回去，走一个比较健康的路。就说真理来说，达比是最高，这个没有问题，没有人能跟他比。就说实心来说，他太狭窄。所以他所留下的闭关弟兄会到今天狭窄到一个地步，这是我听说啊，连他们要传福音都不是对每个人传，什么原因到现在我不懂。比如说我到普拉马斯去，我不是和弟兄们做过这个见证啊，我在伦敦的时候，我就有一天的空嘛，我就一早开车，请一个地方开车带我到普里茅斯啊，普拉马斯去找这个弟兄会，找到这个 open brother， 这个开放弟兄啊，有很好的交通。后来我就问他有没有可能见 close brother， 你知道他怎么回答？他说他们绝对不会见你的，就到那个地步了。但是啊，这个人很有意思，当他这样被弃绝的时候，我相信他写这种诗歌里面呢，从因为有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乐。所以这里就不能看对错了，懂不懂？无论如何他是忠心向着主，也衷心地从主那里得赏赐，懂我这意思吗？所以他有这样的歌，哦，何等喜乐，何等喜乐，一无所有，一无所见，一无所显，唯选荣耀的基督。我们唱这一首吧。再唱副歌，
何等喜乐，何等喜乐，我们能够一 他在地天意。
这首是非常好。那下面这一首啊，这两首唱完了，咱们就立一个规矩啊，这个你们要开始学着写诗，这就是这个在这种训练里写出来的，而且都是青年就学的。那个时候叶仁泉写这个显现大概还没有30岁，有没有30岁啊？还不到30岁，不过给人感觉老气。现在他好，因为他地方教会长大的，不老气不行。现在这圣灵改变多了，所以现在活泼了。这一首那个特点啊，他在旷野中主亲自呼召，荣耀主显现，叫我传普导，我是何等人，敬梦神恩，行走赎天道路。他下面就先说到神的作为啊，在你作为中一步步跟随，你自己启示你内里所示，这是非常好的发表。与你面对面何等满足，就愿意这样呢，深愿永留于此。因为我现在和你啊交通太甜蜜了啊，你却将自己啊完全向我敞露，就不再是啊把他里面所示的启示给你，他把你完全敞露出来啊，你却将自己完全向我敞露，神圣属性于人性美德之中，死而复活，同升天全能成我一切的共备，就是你。所以你看他这个时候啊，那个感觉就深了啊。在下面一段，我深愿完全与你自己合并，你性情人位完全显于我身，消失于你里，我的爱主，直到荣耀中你显现。显现了到什么？这个显现到什么时候呢？一直要到你的再来。所以这首是非常好的一首诗啊，青年六把它做出来，我们要感谢神。那我就劝你们呢，操练着做吧。开头就做一个公主，骑了一个坐了个马车出去了，那也没关系嘛，反正你做了嘛，慢慢越来越会做，越来越进步啊。我们唱这首啊。再唱一次啊，在那
荒野中主君之呼召，荣耀中显现叫我天呼召，我是何等人，敬茫神行走数天道路，在你作为中一步步跟随，你自己其实你的理所是与你面对面，和等满足深渊永留于此，
你却将自己完全向我敞露，深深熟悉于人心美的之中，死而复活中身边却能生活一切的同辈，就是你我深渊完全与你自己合理，你心情安慰完全陷于我身，
我深愿完全与你自己合并，你心情人为
完全陷于我身，消失于你里，我的爱中直到荣耀中你显现。
这个调子非常美啊，词也做得好，你有没有再做一些啊？好像这个收刀就太快了，这么年轻啊，有没有在做？你看这个是个小弟兄，是林风鸣的儿子，他这个也参加追求，不过他坐不住的，所以他报名以后，常常溜课，就玩这个琴，就弹琴弹琴，他就很有灵感嘛，就弹出这个调。你看这个是非常美的，因为以现在的青年人弹不出、做不出这种调。现在青年人哒哒哒哒哒哒嘿，哒哒哒哒哒哒嘿，但是这就是今天的青年人做的调。你从这个调你能感觉啊，这个小林弟兄还是蛮纯的，一个很纯的人，他一个野的人做不出这个调。你看这个调写的多美啊！那么然后叶总去配上词，非常好。我想今天晚上这么多就可以。今天我们讲到就是最后一个点，最后一个点要接着祷告。与神心头的愿望一致，他这个整个的负担呢，这个整个这一篇信息的负担是告诉你，你要会向主说心头的话，你这样和主说心头的话，建立一个好的交通，这个好的交通啊，会带进一个好的带导。所以他说会向主说心头的话，也会借此产生带导。那个带导是两面的，一面就是啊，主把一些的事放在你的心怀里，叫你惦记着，叫你记挂着，或者叫你看见呢，有某一种的需要。这个就是啊，保罗前面所说的，你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然后你要不住的祷告，随处的祷告，也要在圣灵里祷告，也在祷告中经历圣灵。那个时代说，这个祷告就是和主说话，因为你这样会和主说话。这种和主说话就带进了啊祈求，你这个祈求就带进了感谢。所以一个基督徒啊，带祷应该是顶自然的，懂不懂？你开车你呼喊主，在你不知不觉你就会说，主啊，某某弟兄有一种需要，某某姊妹有一个需要，或者教会中有某一个情形，或者某一个人需要得救，不知不觉啊，你就自然的把这个带祷啊祷告出来了。但是还有一种是根据啊你属灵的健康度，也根据啊你神圣启示的高度。你属灵很健康了，你的启示是高的，你就会产生一种啊与神心头愿望一致的祷告。这个最明显就是保罗啊在以弗所这两个祷告的例子。保罗在以弗所第一章他就说到啊，三一神如何做这么多奇妙的事，对不对呢？那照说你讲完了这些啊，他应该把笔放下来，就说感谢主啊，我今天讲这么多，我的负担已经了了，懂不懂？我已经讲到三一神的琐事了，也讲到三一神的工作了，对不对？那我这些都讲了，我的负担已经讲完了没有？他把这个负担一讲完以后啊，他马上就有啊十六节的话。他前面不说到十四节啊，他说这三一神到后来是灵神，是吧？灵神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在这样高峰的时候啊，他摸着了三一神这个神圣的经纶呢、啊、绝对不是顶容易的就让人呢、啊、石化的。要让神石化他的心意，在圣徒们中间是需要祷告的。所以他就有这个奇妙的祷告，他说：因此我今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啊，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这里有两个宝贝，一个宝贝就是啊，保罗这个属天的认知带进了属天的托付，而产生一个有托付的祷告。第二个，保罗属天的认知带进了一个实行，所以他的祷告啊就变成非常非常的实际。你要懂啊，有的时候你有祷告但是没有什么托付，它不是一个托付。所以啊，比如说我们今天说这个祷告的知识， 今天在众教会中你很难见到祷告的知识，当然因为教会一切啊，它都是 program 的，都是计划了。那么如果是 program 的，它就不需要祷告，因为你祷告不祷告反正都要做这些事的，对不对？只有一处处的教会，他们是完全愿意向主负责，完全愿意让圣灵掌权，长老啊才要带着众弟兄们啊，就迫切的在主面前祷告，寻求仰望神的怜悯。那你要注意这里啊，他说啊，当我把父神怎样的拣选，子神怎样的成就，灵神怎样的作职，把三一神的工作告诉你以后啊，我里面实在有个负担呢、啊，你们必须要得着智慧和启示，要不然你们看不见这些的。我讲了你也听了，我讲了你也读了，我讲了你也描述了，你也重复了，我讲了你也会讲给别人听了，但是、啊、不是你的，是你的这些神圣属灵的事啊，必须要有智慧和启示，懂不懂？智慧是从纯洁的人来的，懂不懂？你记得圣经的话，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什么？清洁。所以啊，这个 first pure 第一个就是纯洁或者清洁，这就说出啊，智慧和清洁和纯洁是连起来的。就是弟兄们啊，现在你们何等需要单纯，单纯到一个地步啊，叫你能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因为智慧是给你纯洁，纯洁就会带进智慧。我不知道弟兄们懂不懂我这个逻辑啊？这两个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他说，我求主叫你们呢、啊、绝对的纯洁。然后怎样呢？你要知道啊，你只有在智慧里，因为你的纯洁而得着的智慧里，你才能看见属灵的事。这个属灵的事的看见叫做启示。你有没有注意啊？你们在这做展示，对不对？展示的人满头大汗，听的人满心痛苦，为什么呢？因为他整个的过程中啊，缺少启示，懂吗？就是啊，有一个美丽的公主坐了一匹好马，出了城了，他不需要启示，一听就懂。可是属灵的事如果也变成一听都懂，那就不是属灵的事。是属灵的事，他一定需要启示。这个启示从哪来呢？他就说这个 application 啊，在应用上啊，这个启示是从灵来的。所以你知不知道他这个代祷啊，说弟兄们呐、啊，我愿意为着神的国来祷告。当我这样和主交通啊，交通的结果就会带进一个负担，就要为着神的国，为着神的见证，为着神的心意，为着神的经纶，为着神的计划，为着神的要求，我要起来啊，做一个祷告的人。这个祷告在以弗所他出了两面，第一个就是说，我愿意为你们祷告，叫你们有一个刚强的灵。你知不知道啊？这个灵是有智慧、有启示的。这个刚强的灵是给谁呢？是给那些纯洁的人，是给那些寻求神的人，是给那些以神为大的人，是给那些愿意渴慕追求神而愿意明白神心意的人。所以这个灵才叫做智慧和启示的灵。弟兄们呢、啊，你要注意啊，如果在你这么多年跟随主，你为着神经纶祷告不多，为着神的国度祷告不多，为着神的见证祷告不多，为着神的教会祷告不多，那就说啊，当你对主说心头话的时候啊，你没有让神对你回话，懂我这话的意思吗？比如说像今天主在地上的行动，地方教会的情形，就非常需要主得着一批人，不仅祷告，甚至于进食祷告，为着他见证的延续。今天主的见证几乎就要淹没了嘛，基督居首位几乎不可能再存在了嘛。那不要说，我不敢把这个加拉太那个情形和今日相比啊，但是太多地方太像了嘛，对不对？你只要跟随什么，你只要做什么，你只要在什么原则里，你就可以怎样，那就实在那不就是律法的原则了吗？已经失去了像基督的纯洁了。但是我问你啊，当各面的工作，我不敢说是撒旦的工作，但是各面的工作这样繁杂，教会圣徒们这样说摧残的时候， 有多少人起来说，主啊，愿你给许多的圣徒一个智慧和启示的灵，叫他们对于你，使你们真知道他，对不对呢？叫他们对于你有真实完美的认识。我们基督徒连我们祷告啊，因为我们和主的关系不深嘛，所以连我们的祷告都变成相对的肤浅，懂不懂？没有什么主的，就是主给我个房子了，我没有带雨伞了，这个雨就停了，我等公共汽车车就来了，我一祷告，那你把主当什么了？对不对？那就是那些爱主的、信主的，最多我们的祷告也就是主啊，某一个灵魂需要得救啊，主啊，某一个地方需要爱你啊，这个祷告就非常可珍惜了。但是有多少弟兄，今天能够跪在那里，两个、三个、五个？好好的为着神的国，为着神的义，为着神的见证，为着神的经纶，为着众地方教会的往前，为着主过去这七八十年神圣启示可能有的延续，在那里祷告。你明明看着你利用利用的知识在被摧残吗？在被糟蹋吗？但是大家好像都没有感觉了。为什么？就是啊，亲近主的人已经不多了。所以你们要学了，你有没有注意？他这里到后来就说了啊，当你在圣灵里祷告，一步一步学下来啊，学到当你在圣灵里祷告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了，主啊，我这个代祷不仅是为着我了，不仅是为着我的同伴了，不仅是为着我所在的教会了，不仅是为着我所知道的人了，我的代祷现在要为着你的国和你的义了。能清楚吗？主何等愿意得着这样一批人起来做一般征战的人。主啊，我们不能让你给尼弟兄利用这个神圣的托付就这样断掉了，就这样被摧残掉了。那个灵中的自由必须要借助这些丰富生发出来啊。这是保罗的第一个祷告，求主啊给你们一个智慧和启示的灵，叫你们呢、认定了主，对他真实的认识，就是叫你对他的所事所做所成产生了真实的认定。懂不懂的意思啊？刘弟兄，你领会我讲的什么吧？能不能领会啊？哎，你结婚了没有？还没有啊？有没有姊妹了？哎，奇怪，像你这么个积极进取的人怎么会不找个姊妹呢？是不是打了电话很多人都不要你啊？啊，对不起啊，这也许就讲过了，但是我愿意告诉你啊，第一眼看中的姊妹常常是不确定的，是要看了几十眼以后，几十次以后才知道到底她是谁。我用这个来比喻这个认定，懂不懂？我们不常常讲一见钟情吗？我告诉你，没有这个事。如果一见钟情，只能说一见钟情就有好的开始，不是说就有结婚。这个婚姻呢，是需要很多时间产生的认定才能带进那个实际的。所以弟兄们呢，你要注意啊，对主也是这样。为什么这么多弟兄这么容易，你就加拉太的情形来说，这么容易就被 capture 了，就被这个律法，对不对呢？就被安息日，就被隔离，就被日子、月期、年份，就把他们都掳去。为什么？因为他们对基督的认定从来不够。他们有没有热心呢？他们的确有热心，热心到一个地步，懂不懂？保罗有病了，那很可能是眼病嘛。保罗有病了是眼病啊，那这个眼睛可能是看不见了，或者眼睛吃力了。所以保罗说，那个时候你们眼睛都愿意挖出来，如果可以，懂不懂？把你的眼睛来取代我的眼睛，眼睛都愿意挖出来给我。那后来为什么他们这么快离开了主呢？就是因为主对他们很遥远。我愿意和弟兄们这么讲啊，你们要学习有一个可认定的主，有了可认定的主，你就不会再这样啊，常常不知不觉就摇来摇去，动来动去，懂不懂？我看在大陆好多弟兄老是在那考虑，到底我们要跟随谁呀？弟兄，你谁都不要跟随，你要好好跟随主啊。阿门吧，阿门呢。不仅是这样，他第二个祷告呢，就是在，是不是在三章啊？三章十四节啊，这保罗又祷告了。 是不是？保罗祷告什么呢？说为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啊。哦，这一位父是了不起啊，天上地上全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什么呢？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你有没有注意啊？前面他是说到灵，现在他是说到人。前面说到智慧和启示，这里说到叫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就是他在他全备的供应里，那个荣耀里，然后啊，借着他灵在你灵中的运作，叫你里面的人刚强起来。现在你的灵要成为你的人，因为只有你的灵啊成为人了，才能产生啊第四章那些丰富。第三就说到，就说到一了，说到这个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了。像这些丰富，就是你要某一种的成熟才能够领会。所以他就不再说灵了，乃是说人了。但是无论如何啊，你有没有注意，这里就强调了一个东西，说啊，你要会向主说心头的话，也因为这样，你要产生这个带道，这个是生机的，对不对的？那么你是主来呼召你的，也是我们在光中有的，也是会住在膏油涂抹里而产生的。到末了，因为我们不断的与主说话呀，就会产生祈求，也会产生感谢，还会产生呢，产生灵中的生活，也产生什么呢？与神心头愿望的一致。就是我现在这个祷告啊，就不再仅仅是一个祷告了。我现在这个祷告，就好像主耶稣所说的：“我来捆绑，我来释放，我来捆绑那些不是出于基督的，对不对？我来释放那些该释放的，好让神得做完全的自由。”你若是与主说话，产生带导到这样的地步，那你就是很属灵、很老练。你知道神今天寻找谁吗？神今天就是寻找这样一般住在基督里的人。神需要这样一般人，他们的确是住在基督里，也知道如何住在基督里而以基督做一切。然后我们就来到今天晚上，我们讲到这个最后的一段，这一段是等于你们要求出来的。本来我说我们就讲使徒行传吧，你们说最好也讲讲到底住在基督里是什么样子。后来我写完了，我看一看，我就想笑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弟兄啊，我写不出简单的纲要。我一看嘛，这个不简单哦。第一个啊，我这个题目就变成这个是第四篇，对不对？第一篇是主的所示，第二篇是主的流出，第三篇是主的取用，这现在是第四篇。当你这样取用基督以后，有一种的活出，你与主示意的活出是怎样的活出？我先跟大家把这个读一下。第一个，享受宝惠师，就是实际的灵的同在和内住，这是你的享受。第二个，你是活在复活的基督里，换句话说，复活成为你的生活了，你的生活连于复活，因为你这样住在复活里，所以这样呢，第一个啊，你可以过一个住在爱里的生活，是满了爱的；第二个是喜乐满足的；第三个是平安的；第四个是有能力的；第五个是在光中的；第六个啊，是和圣徒们呢一同连于基督的；第七个是取用基督做一切的实际的。然后呢，不仅有复活的基督，还有呢满有生命化的运作啊，不仅有复活的基督，也有生命的化。这个生命的化对你有着五个结果。第一个，叫你对基督有更深的认识；第二个，叫你对基督的琐事和工作非常有把握。你不要以为这是小事啊，你知道为什么啊？你们啊就来这么四个月的追求啊，考虑东考虑西，该来不该来，来了以后有点后悔，不来又不平安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你的主啊离你非常的遥远。你是一个很有心的基督徒，但是你还不是一个有主的基督徒，所以啊，你就没有与主适宜的活出。一个与主适宜活出的人呢，他对基督的琐事和工作是蛮有把握的。 全天下都起来反对，他自己还是知道这是从主来的，这是根据于主的话而有的一个认定。第三个，就乐意为教会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第四个，对属灵的事物啊是明亮的，对属灵的事物是明亮的。最后一个，就成为一个多结果子的人。那现在我们慢慢来讲啊。第一个，你怎么知道你是住在基督里呢？你怎么知道你和主是一呢？你怎么知道你现在属灵的情形是健康的呢？你第一个 sign 啊，第一个记号就是啊，你会享受什么呢？宝会士的同在和内住，这是很宝贝的啊，很宝贝的。几节圣经，请我们翻到啊，约翰福音14:16-18，这里是主耶稣末了的话啊。他说这个话，如果在你身上是实际的，你就知道啊，我的确是有主的啊。说什么呢？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惠师，恢复版也是宝惠师，父就赐给你们一位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什么呢？哎，实际的灵，或者真理的灵，它两面都有它的道理的。翻作真理的灵有道理，翻作实际的灵也有道理，乃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啊，不见他也不认识他。哎，然后他下面就说我们了啊，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然后就说啊，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我的走就是我的来。你怎么知道现在和主有一个甜美的情形呢？第一个啊，你就要说了，感谢主啊，我一点不觉得我是孤儿。你知不知道啊，做人最怕的就是孤单，而做人最常经历的就是孤单。多么的，做孩子的时候就要父母，是不是？长大以后就要婚姻，啊，结婚以后就要儿女，儿女长大以后就要孙子孙女，要不然你永远觉得孤单。我告诉你，我这个外孙女啊，给我这个祝福就不可以描述的，什么还叫啊送他个礼物啊？哎呀，那都是傻话了，那种享受太甜美了。但是你知不知道啊，无论人能给你多少的满足，你永远还是会感觉孤单，因为你总有孤独的时候嘛。常常我一个人到各地去做工，有时候也会觉得很孤单的。你懂这话的意思吗？那以前年轻了不太觉得，为什么呢？他有这个力气跑。那我办完事了，就是晚上散会回来了，我就自己就出去逛街去了，看看这个城市怎么回事。看看，有一次我到一个城区，就一早起来呢，晚上才有聚会，白天没事我就散步了。散步到一个地步，等我回到家，对方说你到哪儿了？我就讲给他听，那地方吓坏了，你走了那么远呢、啊，懂不懂？对他们说开车就要开很久啊，你怎么去走去了？我告诉你啊，因为孤单嘛，一个人嘛，没事干呢。但是有一件事奇怪，确定啊。就是啊，现在我老了，走不动了，在房里你还能感觉主说啊，我没有撇下你为孤儿，我有一种同在。这种同在啊，叫你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安详，说不出来的安息，叫你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把握。总是告诉主，主啊，我知道我现在里面和你有这样的甜美，所以啊，南面王啊不义也，叫我做皇帝我也不干，因为你不撇下我为孤儿啊，我和你在一起啊实在是太甜美了。但是在这里你要注意啊，他说这个甜美从哪儿来呢？他说因为啊，主给我们的圣灵，对不对呢？这个圣灵是什么呢？这个圣灵啊，就是实际的灵，或者你也可以把它翻作真理的灵，或者你也可以把它翻作真实的灵。这个灵是一个实际的灵，那个什么实际呢？就是三一神所事，三一神所做，三一神所成就的一切，都因着这个灵在你的身上啊实化出来了。你怎么知道我现在是与主一致呢？我现在是活在交通里呢？因为在这个时候你里面呢，总有一种丰盈充足， 满意，溢出来的溢，满意的感觉，主啊，我觉得太好了，因为在我里面有一个真实，这个真实叫我知道我的主是谁，这个真实叫我知道我主的可爱，这个真实叫我知道我可以对他有信靠，这个真实叫我知道他也成为我全备的供应了，这个灵在我的身上是一个实际的灵，把三一神所事所做所成的一切啊，都实化在我的身上。你知不知道啊，和你同在这个灵到底有多丰富。我们不是有这样一首诗吗？没有一个重担他不担当，若尽得世界，我们唱过那一首吧，啊，若尽得世界而失去救主，那里有一些很好的发表啊，那是第几首啊？就是700啊，那是一首很甜美的。蒋红龙啊，哎，有一天我和你的好朋友也是彰化的，在一块儿，那时候他是高雄教会的长老，我记得我们就谈到这一首啊，第四节啊，在主得一切何等的快乐，何等能安抚伤痛心田，并无以罪过他不肯赦免，也无以忧患他不承担。当然这还是浅的一面，但这个发表太好了，没有一个他不赦免，没有一个他不承担。若你自有主，自有主基督啊，全地除了他你无他物，那在他里你就有了一切。这一句话就是个实际的灵，实际的灵就把所有他所示的一切啊都给你了，因为你在做他做你的一切，所以你也就有了一切。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有了一切，应付你需要无限丰富。所以第一个啊，你怎么知道你和主的关系那么健康呢？啊，那很简单啊，就是你觉得主啊，我不是一个孤儿。什么时候你觉得你孤单呢？什么时候你觉得无依无靠了？什么时候你觉得做人做得累了？那都是说出啊，你和主之间呢产生了问题了。有人问我说：“朱弟兄，你累不累？”我讲 physical 啊 ，physical 我开始觉得累，而且这个我这个睡觉的品质不好，所以这个白天一天下来呀、啊，那的确很累，而且每天中午啊，都会很特别的事。昨天中午刚刚要睡，这个隔壁就开始订门了。今天我刚刚要睡，我那小狗就叫起来了，但是很有意思啊，这么一叫就没有了。要不然你觉得可以睡一会儿，恢复一点体力都没有。但是啊，我告诉你啊，身体多累，它灵里面呢、啊、总有一种的扶持。那个灵里的扶持啊，会叫你收到一切东西，见到一切东西，你也不惧怕。因为有主啊，懂我这句话吗？因为主的同在总是胜过一切的煎熬和折磨。所以啊，第一个，你怎么知道你和主的关系健康呢？你有这个保惠师叫你不做孤儿，你有实际的灵。这实际灵怎样呢？它不仅是啊与你同在的，它也是内住的。这个不简单，现在我们很难找到一个例子，找到一个例子它是又和你同在，它又内住。比如说我们说空气和我们同在，对不对？我们可以说在某一种情形也可以说空气有内住，但是我们老把它呼走了，再不是再吸进一些别的空气嘛，新鲜的，再把这个老的再呼出去，所以就没有真正的内住。但是如果你想象这样，有个东西外面完全把你包围了，里面完全把你充溢了，那个东西不就是你吗？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如果我的外面完全在空气里，我的里面完全是空气在那里充满我，那我这个人不就和空气完全连接起来了吗？这个实际的灵来了，或者真理的灵来了。这个实际的灵，真理的灵，从真理灵来说，就是他把一切的真实带给你；从实际的灵来说，就是他把所有真理的都实化在你身上，真理所有的都实化在你身上。而这个实化呢，一面是和你同在的，是在你外面的，一面呢又是内住的，所以它不仅是和你同在，也住在我们里面。弟兄们呢，如果你有这种看见，你会喜欢和主交通。主啊，谢谢你，你不仅和我同在，你也住在我里面， 今天你就是那世纪的灵，把你所有所事所做所成的一切都包含着我，拥抱着我，又完全在我的里面充满着我，叫我和你啊有一个百分之百的绝对的生命的生机的连接。就说出啊，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连于这一位主。第二个，活在复活的基督里。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你和主的关系好呢？因为啊，你住在复活的里面。你知道今天你在哪吗？今天你的地位是在天上，你的生命是在天上，懂我这话的意思吗？你的供应是在天上，你存在的价值是在天上。虽然你的肉身还有地上活着的肉身，但是你却是一个天上的人。我用一个不顶恰当的例子啊，这个像我们都是中国人，在美国，在美国你怎么搞你还是个中国人。我记得我的小女儿小的时候跟她说，哎，你要知道你是中国人，不是她，我的所有的小孩都一样， Dad, no, we are American。 我不讲话了，你孩子这么变，你跟他讲什么讲？你自己很清楚嘛，总有一天你会发觉你是个中国人。等他高中毕业了，读了大学了，一读大学， Dad, I'm Chinese, 说是是啊。所以他一读大学的小女儿第一个学期暑期就到大陆学中文去了。他说我一定要学中文，我一定要会中文，就变得非常爱中国。现在香港做事嘛，他就等这个公司一开展到大陆，他就申请第一批过去。这是又是中国人嘛，我们在这儿啊怎么活，我们在这儿怎么活，他一个口味是个中国人。我们是属天的，在地上活，我们在地上怎么活，我们的口味是属天的。不是，你懂不懂？这个例子不完全恰当，但是它就这样的。比如别人一看，哦，有潜力，那别人一看，哦， you are heavenly man， 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你一吃就是中国菜，你一属灵上一祷告就是主耶稣嘛。你虽然人还是局限在地上，但是你生活的范畴确实在天上。你怎么知道你和主是一呢？你会常常取用啊这个复活属天复活的实际。我越会取用这个复活，我就越与主是一，我越会取用这个复活，我就越享受啊与基督是一那个属天的实际。所以在这下面啊就讲了七个特点。第一个是讲爱，说你过一个住在爱里的生活，那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九节，爹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们一样，你们要住在我的爱里。住在我的爱就是过一个住在爱里的生活，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啊，他这里提的很有意思，他这里所着重的不单是爱，他着重的是他和父的关系。他说啊，我爱你们，怎么个爱法呢？就如父爱我一样。那我就问你了，父怎么爱主？父怎么爱主？你就要回答了啊，是最高的爱，是最有价值的爱，你甚至要说是生机的爱。父爱主最宝贝的，他是个生机的嘛。就好像一个做父母的爱儿女，一个做儿女的爱父母，懂不懂意思啊？这个有时候夫妻吵架了，这个丈夫气了就骂太太，太太就来告状，说朱弟兄，我爸爸从来没有这么骂过我，他敢这么骂我。我说你爸爸算谁嘛？你爸爸是老几啊？但我不能讲这个话，不能讲，懂不懂？但你里面的感觉，你这个逻辑很古怪了。你爸爸没有骂过你，为什么他就不可以骂你？这是什么相关呢？但是他就会说你不懂，你不懂。我爸爸和我那个关系很特别啊，对吧？是生机的关系啊。你说为什么我爱我父亲？说不出道理的。为什么父亲爱我？说不出道理的。主在这里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父为什么爱我？就是爱我嘛，他是生机的爱我嘛。我为什么爱父？是生机的爱父嘛。我爱你们，是生机的爱你们嘛。这个好像 谈不上理由条件。有的时候，对不起啊，这个不知道可不可以举这个例子啊？有的时候，有些儿女这个不太听话，感觉这个不行，你知道吗？没有一个父母会有这个感觉，他永远在那个爱里啊，永远给儿子一个最高的评价，最高的评价，他是很特别的。别人都会讲你的儿子这样了，那父亲会笑笑 But he's good at what？ 懂这句话的意思吗？你儿子啊，这个给学校退学了，你的儿子啊，你看在外面也不像样啊。哎，这个父亲就会讲 But 你知不知道啊，他昨天晚上还替他妈妈做一顿饭呢。就我们听听你讲什么笑话，我们讲他不会读书，我们讲他不会做事，我们讲他不认真，你就会讲他做一顿饭呢、啊。你是什么爸爸呀？可是你知不知道啊，如果没有这样的父亲，儿女是长不大的。如果父亲带儿女是约法三章的，错了打，我告诉你还没长大打死喽。他有个生机的关系，这个生机的关系啊是切割不开的，你没有办法把它推开切割开。这个主如何父如何爱子，主今天就说了，我也照样的爱你们，我和你们的关系是生机的，说不上好坏。我不知道可不可以举这个例，我的老父亲走了，他走了以后我很想念他，他走了好几年了，是不是？有一年训练的时候他走的，2000年走的，他走的时候他也搞不清楚90还是100，因为他不知道他哪年生的。我们常常问他，爸爸你到底哪年生的？光绪哪一年？那我们也可能知道光绪哪一年是哪一年，所以大概猜想他不是90就是100走了。他有一次跟我讲一句话，这个我一生内疚啊，内疚啊。他说：“儿子啊，我天天吃这个饭，我们给他请了很好的佣人照顾他，一对夫妇照顾他，但是呢，我们这几个儿女啊，不能一直陪他。那有一天我去了，我说爸爸，我陪你吃个饭，我的一块吃饭，我就看他吃的东西了，那就不是他的口味了，懂不懂？”他对我说：“儿子啊，我天天吃这个饭。”我那时候脑子啊没有转过来，你不知道这件事在我身上那个担子有多重。后来他就开始中风了，你看可以帮助他的就是几个儿子，是说话是很厉害的，比如说我说一句话，其他的兄弟都得听，还有其他的兄弟也有这样的人，说了话大家就会听了。我那时候就应该说这句话，把这个人换掉，不要了，给我父亲找一个会煮饭合他口味的。但是考虑他这个那个时候都96、97啊，懂不懂？行动啊就老了，那么这个人照顾他都已经照顾得很习惯了，不敢换，结果就让这个仆人呢、啊、欺负他。等他走了以后，那句话永远没走开，几年了嘛，一直到最近有时候这句话又回来，儿子啊我吃的就这个，就会觉得哎呀对不起自己的父亲。你知道我父亲打我赶我走，我对他那个凶啊，信主耶稣这个事一点不让。但在这件事上，这些后来你说为什么？每个人不都有父亲吗？那就说一面来说，他应该很有福了，懂不懂？八个儿女给他送行，是不是？给他买一个大房子给他住，给他请一对夫妇照顾他，很少老人享这个福啊，很少老人享这个福啊，一点不需要挂虑。这个经济的事，你要多少钱我们儿女都尽可能给你预备。可是就这句话，你说为什么？我告诉你啊，他是因为他有一个关系，这个关系啊产生了一种爱，他是不能用人的语言来解释的。你和主的关系也就是在这种爱里，他是不能用语言来解释的。好像无论时间过多久，无论在什么情形，你每次想到这一个人，像到我的父亲呢、啊，假如这样啊，李焕有一个感觉，那个时候我是不是做错了？那个时候我是不是做错了？因为我们兄弟谈了很多次，应该怎么办？那时候是不是应该强硬一点，告诉那个仆人，你要给我们做，你就得以这个老人为中心，不能以你的家为中心，懂我这话吗？要不然你就不要做了，啊，那时候不敢，就怕再找到的人，再找来的人更不好，不敢。哎呀弟兄啊，我从这里我比较懂一点什么叫做有价值的爱。一个有价值的爱 他和这个人的好啊、坏呀、啊、对呀、啊、错呀、啊、年长年幼啊、有用啊、无用啊，都没有关系的。主爱尼托生弟兄，主照样爱你我，懂不懂？主爱他所答应的仆人，主照样爱我们这些默默无闻的人，不过是在聚会中聚会就是。主爱那些好像非常能祝福他的，主也爱那些非常给他难处的。就好像父母爱孩子，好的孩子和不好的孩子，这个爱是完全一样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爱是一个生机的爱。弟兄们呢、啊、你怎么知道你住在主里呢？你在过这样一个爱的生活。你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儿子天天都要起来喊，哦，我的爸爸爱我的爸爸爱我，那不是变成精神病了。所以并不是每一个基督徒天天都喊主啊，我你爱我你爱我。但是它里面呢有一种在爱里的认定，懂这个爱里的认定吗？到必要了我会回家的，到必要了我会找我父亲的，到必要了我会在我父亲面前说什么样的话的，不必要了我会怎样寻求跟我的孩子同在的。他这个爱就是这样嘛。我这次回来了，打电话给我的女儿，哎呀，我说我主日回来能不能请你啊，带着我这个外孙女跟我这个女婿啊跟我一块儿吃个饭。我说我要不然我就走了，没机会了。哎呀，我那个女婿说，你知道啊，明天就是我们结婚多少周年，哎，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已经约好了一对夫妇带着我们的小女儿到外面吃饭，我不就很失望吗？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注意一件事啊，他爱也不会因为这个加多，也不因为这个减少，不会因为他来懂不懂就爱多一点，也不哎呦你这样对我、哎，他也不会，因为这个爱是生机的爱。你能不能住在这一种的爱里？虽然你不需要天天感觉到一个爱，天天坚持着或者呼喊着一个爱，但是你里面总有一种认定，主啊，父如何爱你，你也照样爱我们。所以今天呢，我们成为一般住在你爱里的人了。我们得胜的时候享受你，我们失败的时候照样享受你。我们是乖孩子享受你，我们是不乖的孩子照样享受你。因为啊，我这样住在爱里，我和你之间呢、啊、毫无距离。弟兄啊，这个爱里也一定带进培育的。你怎么知道你是住在主里呢？第一个，你知道啊，你和主之间是生机的。因为是生机的，所以这个价值永远不会减少，不会减低，懂不懂意思？第二个，你和主之间的爱是一个蛮有价值的爱，主对你是有最高的股价的。第三个，你也知道啊，主对你这个爱呢会产生培育的。就好像我爱我的孩子，我就会竭力盼望他们满足，也竭力盼望他们得着最好的培育，培养他，叫他能够成长的绝对健康。你知不知道啊？因为这样啊，所以你这样住在主爱的时候，也就是你啊享受你和主生机的关系的时候，也就是你享受彼此那个高的价值的时候，也就是你享受啊主对你培育的时候。做父母的如何培育自己的儿女，我们的主更是在爱里来培育我们这一般人，叫我们呢、啊、没有办法不以这个爱呀、啊、为我们一生的中心，懂不懂？这个在培育里面当然有叫我们不太愉快的事，但是你还要学习，主啊，这是你对我的培育，我还是愿意就在你所量给我的，对我来说不是挺愉快的，我还是愿意好好的做一个爱你的人，我愿意好好的爱你。这第二个，你就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喜乐的活出。你看这两节是连起来的啊。九节是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住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住在他的爱里，这些事啊我已经对你们说了，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里面，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发表非常好，叫我的喜乐住在你里面。那个恢复版怎么翻？存在你里面，
在你里面
啊，叫我的喜乐在你里面， 可以在你里面。这里是翻译是叫我的喜乐存在你的心里啊，那就是我知道的心里应该是里面啊，就是叫我的喜乐在你里面，然后叫你的喜乐可以满足。这个喜乐就是一个 inner sense of happiness， 对不对？喜，所谓喜乐，喜乐就是我从深处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满足，那个满足所带进的那种的喜乐，或者说不出来的充实或者丰盈，就带进一种喜乐。就好像林风平啊，风平啊，哎，你不是投稿了吗？然后就得一个第一名，得一个第一名他就很喜乐呀。那我们连我们在他身边的人都欲有容焉呢、啊。他这他文笔是不错，文笔是不错，这个意境越来越高的话，那就将来就可以成为大作家、名作家。我告诉你啊，你有没有注意这个喜乐？喜乐和满足是不能分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啊，全天下考取台大唯一不喜乐就是我，因为我那时候搞不清楚应不应该去读台大，我在东海嘛，那时候东海办的还不错，今天听说办的不是挺好，那时候是办的相当有水准的一个大学，是个真正读书的大学。我在东海转学转到台大了，说那到底要不要去？我这考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哥哥弟弟一个个都是台大，那我一个不是不愿丢脸嘛？你考一次给你看，我也进去嘛。那不一考就进去了，又没有数学，那一定考进去。一考就进去了，进去后，我告诉你，他没有什么喜乐，也没有什么满足，因为根本搞不清楚该不该去。你懂我的意思吗？什么是喜乐和满足是连起来的？他就说一句话，他说要叫我的喜乐住在你里面，在你的里面，然后呢，你们的喜乐就满足了。我换句话说，我和你有这么生机的关系，你在我面前有这么高的价值，我也愿意在你身上有这么好的培育。所以啊，当你这样啊接受我的时候啊，我里面就是说不出的满足。我现在问你了，比如说你来训练了，你来追求了，或者你来预备你这个三分钟了，当你这个过程里最快乐的是谁啊？是主啊。因为主说，哎呀，现在你在做我所要你做的呀，对吗？最快乐是主啊。所以主就说了，在这个时候啊，我的喜乐就在你的里面了。当我的喜乐在你里面的时候，你就说不出的满足了嘛，就你的喜乐就可以满足了。你知道吗？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和主是非常健康的？我是在复活里的，因为我是在复活里，第一个啊，这个爱呀在我身上是丰盈的，第二个呢，我呀也因着主在我身上的工作，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乐，第三个呢，他说啊，你有一种在基督里的平安。这个平安这个字啊，弟兄是这样解释啊，他说 a state of tranquility, a state of freedom from anxiety and inner turmoil, 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他你这个人完全平静了， tranquilize, 我们不是有这个话吗？他现在这个人完全安详了，平静了，就用这个 tranquil 这个字。然后他说，你不仅是这样 tranquil 啊，而是你得着了一种自由了，从这个 anxiety, 从这个焦虑里面得着了一种自由了。那这个话是从哪儿来呢？这个话是主耶稣啊对他门徒说的，也是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主是这样的话啊，主说啊，我留下平安给你们，对不对？是什么平安呢？我把我的平安给你们。你看我在地上活了33年半，我多平安呢，懂吗？那我是这样的平安，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们。就算人都起来反对我了，我不是还在那祷告吗？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在我身上没有焦虑。焦虑是属于使徒保罗的，使徒保罗是有焦虑，他没有啊，我是完全平安的，我和父是一嘛，所以我是这样一个平安的人。所以我告诉你啊，我将我的平安给你，你懂这意思吗？有的时候你自己紧张兮兮的，你告诉对方 be restful, be restful, 你骗谁啊？对吗？你自己都 feel with anxiety, 啊，你现在都是焦虑，然后你告诉弟兄 be restful， 但你自己很安详啊，你常常喜乐，常常因着希勒而赞美，里面有一种说不出的在主面前的安详平和，在这个时候你就有一种平安可以供给人嘛。而主就说了，主说你知不知道，从我生下来一直到我到十字架上，在我身上都是 peacefulness， 所以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我把平安赐给你，什么样的平安呢？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但是你要注意啊，他说我给你这个平安呢、啊，不像世人所赐的。所以基督徒都不喜欢后面这一句，都喜欢前面那一句，主啊你把你的平安给我啊。然后主就讲了，但是不像世人给的，所以怎样呢？因为我告诉你会有很多的环境来啊，会叫你受搅扰啊，也会叫你害怕哦，会叫你受搅扰，会叫你害怕。但是你知不知道啊，是这些搅扰来的时候，这个恐惧的事情来的时候，你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平安，因为这个平安呢就是基督的平安。所以在三十节他就说了，他说以后啊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他要走了嘛，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世界的王将到，就是撒旦呢、啊、对我最大的攻击就要来了。撒旦要这样来攻击我的时候，我也告诉你啊，我还是平安的，懂不懂这意思啊？我还是面向撒冷而去的，我还是愿意到十字架上去的。他说现在我也告诉你啊，不是你的一生没有痛苦，不是你的一生没有搅扰，不是你的一生没有叫你胆怯的事，会有太多的事搅扰你，会有太多的事叫你胆怯，但是我把平安赐给你，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我这个平安里世界的王是不能来侵占的，世界的王在这里一无所有。所以弟兄们呢、啊、现在你有三个东西了，对不对？第一个有一个爱，你怎么知道你住在基督里呢？爱。第二个喜乐，第三个平安。哎呀弟兄们呢、啊、你要珍惜啊。我们今天在哪里呢？在天上。在什么境界呢？在属天的领域里。在属天的领域里享受什么呢？享受我们和基督之间生机的爱，有价值的爱，培育的爱，也因着这个爱的工作叫我们产生喜乐，而且因着主的喜乐而产生喜乐，也叫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不光是快乐的问题，叫我这个人整个的觉得主啊有你一切都好了。不仅这样啊，主说啊，你在世上还是有苦难，但是你在主里会有平安。这是主的话，你在世上有苦难，你在我里面有平安，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了。弟兄，这些年都多少经历一些，你知道一个服侍主的人，一个服侍主的人如果不懂得支取在基督里的平安，都活不长的，那压力可以把你压死的。但是你知道吗，每一个服侍主的人做的都是神迹嘛，都是要死无变有啊。不是你要开个公司不是要 initial capital 吗？那我们的 initial capital 就是主自己嘛，是一个 abstract capital 嘛。但是你还要根据你所有的这个所谓这个 abstract 抽象的一个 capital， 然后你要把它发展出来。而撒旦又尽力攻击，世人又完全不了解，基督徒又特别逼迫你厉害，那我就问你了，你还要不要活？你就要说，主啊你把平安赐给我们，你把你的平安赐给我们，这世界的王在你里面毫无所有，所以我们怎样呢？不胆怯，我们也不受搅扰。这就是一个验证，说出啊，你是能活在与主是一的。再下面一个，你是享受啊基督能力的复辟，这是很好一些话。你现在怎样呢？你是享受基督能力的复辟，这是哥林多后书，这是一大段啊。哥林多后书啊，十二章第九节，他就说：“我一定够你用，能力在人的软弱上写的完全。”啊，十一章也是一样的。十一章怎么说呢？三十节：“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就是了。”然后在下面就说了啊，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就到十二章九节了。前面说我若必须自夸，我就夸自己的软弱，后面就说什么呢？ 这我喜欢夸我的软弱，因为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但是你要注意啊，此软弱非彼软弱，这个软弱绝不是你的软弱，这个软弱可是不得了啊。这里啊，如果我们从十一章的二十二节开始，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起来攻击他，破坏他，侮辱他，是不是？那么在这个时候保罗也就发了脾气了，不再做蒋红龙了，他就个性就出来了，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告诉你，我更是句话一个神人是说不出口的呀。你怎么可以讲我更是？最多你讲我也是。 So am I 恢复版是我更是，我更是就是 am I more， I'm more。 旧版的恢复版是我也是，新版的恢复版我更是，我更是。二十二节他是以色列人我也是，这都没有问题嘛，因为他是中国人嘛，我也是，对不对？他是基督的仆人吗？我更是。蒋红龙啊，你能不能拍拍桌子啊？你这么善良，你将来出去开特会，假如啊你要想去服侍主，主怎么用你啊？你看人家保罗那脾气多好啊，多可爱，对不对？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更是。还有我喜欢这样的境界，我一次想打自己耳光，怎么这么没有出息？你看人家保罗多有出息。然后他们就讲了，我讲给你听啊，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这个你不要 amen 太多，马上你就受不了了。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你看不容易啊，他这个文笔非常好。他说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三十九下不就好了吗？他的文笔真好啊，每次四十减去一下，不得了啊。连这个文笔，保罗这个人若是个作家也是个了不起的作家，对不对？我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然后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狱卒窗外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巡演路，因为他是使徒嘛，就一直跑嘛，屡次巡演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就是中国人中间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还有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还有什么呢？假弟兄的危险，这不可思议嘛，不可思议嘛。然后怎样呢？说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入体。哎呀，你读了，你说主耶稣啊，感谢你我不是使徒。这就是使徒的凭据啊，这就是使徒的凭据啊。我是一个使徒，你怎么知道我是使徒？人人都不要我，我就是使徒。那真特别，他那个推理啊，那个保罗那个见证啊，真特别。然后除了这个以外，他就写的厉害了，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我跟你讲，光是外面的事啊，今天我们要做见证啊，就讲不完了。我们买一只鸡也是个见证，懂吗？买一个鸡蛋也是个见证。我们这教会里充满了买鸡买鸡蛋，拿了葱拿了酱油，都是那些见证。你看他这里这么多的事，到底怎样你找不出来，连使徒行传也找不出来。他现在所说这些事，使徒行传你可以找到一些，也找不完。到底他什么时候经历了这样的事？他把这些说到这个外面人嫁给他以后，他说我自己，我心甘情愿的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我告诉你啊，前面是 physical， 现在是 psychological， 对吧？我这个人整个的，你看我是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但是到最后他就说，我临终的事，他说除了这个外面的事啊，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啊。我一想到加拿大那些教会，对吗？我一想到以弗所、亚细亚那些教会，我一想到马其顿的教会，他，你看，你看这个使徒啊，当他来说，我得着基督能力的覆庇，你懂他是在什么情形里来说的？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啊，天天压在我身上，到什么地步呢？有谁软弱？不是教会的一个弟兄啊，有一个弟兄软弱了，我也软弱了。有一个弟兄跌倒了，我就焦急了。 他如果我要夸的话，我就不如夸呀关乎我软弱的事罢了，我还有什么可讲？你看我这一生过的是什么生活，你看我过的是什么样子日子，对吧？你看我生活的条件 quality the quality of life 品质，你看我生活的品质到什么地步了，又饥又渴，又不得食，又不得睡。我就是要一谈到哎呦哪个教会又去跟什么去了，哪个教会又去搞什么去了，哎呀为说众教会挂心的事啊，天天压在我身上，那还是教会了。他说不是教会而已哦，是一个一个圣徒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呀、啊、那我们是有谁软弱我不定罪呀、啊、有谁跌倒我不打击呀、啊、这是我们吗？那保罗怎么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那我就问你了，那保罗还会刚强吗？因为永远有人软弱嘛，所以他永远软弱。他是非常刚强的，却为着圣徒永远软弱，因为这样啊他才有这个话。他说我若必须自夸呀，我就夸我的软弱吧。你看我天天在这做什么？我没有什么好消息呀，告诉我的都是坏消息啊。这个教会又怎样了，那个教会又怎样了，这里又出事了，那里又出事了。那我在外面的环境那我讲给你听了，我经过多少的挫折打击呀、啊，对不对？然后你就是我生活的品质，我不富有，他是个很富有的人，是一个很富有的家庭长大的，我想应该他大概都奉献了，把他所有的钱呢都奉献了，都给主了，给主他就穷了嘛，穷了你说哎呀那主一定加倍报答你，主加倍报答你是因为你没有信心呢、啊、他是因为有信心呢、啊、所以他就多次不得睡呀、啊，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啊，受寒冷，赤身露体啊，这个是健康的呀、啊。所以他说：“我若必须自夸，我就夸那我软弱的事吧，对不对呢？”也就在这个时候，主说：“啊，但是你为我做那么多，我也在你身上做一点吧，我给你一根刺。”这是就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的，你懂不懂？你这么忠心一个仆人呢、啊？我若是主，我就把他捧在手里了，唯恐他化掉了。我竭力保护你，就这么一个仆人呢、啊，一个个都不像样了，就这么一个，我保护你吧。主说：“不不不不不，我给你一根刺。”这个什么刺是什么？现在没有人懂。有人说是他的眼睛，这个我不信，除非眼科医生可以告诉我们，这个眼疾这个有这种突然来了，懂不懂？眼疾通常是不会的。是什么刺？他说加在我肉体上，是他一个软弱呢，还是一个身体的限制呢？没有人知道。有的这个圣经学者说他有癫痫症，癫痫懂不懂？就是说他讲到讲得好，突然啪倒到地上去了。羊癫疯啊，癫痫，羊癫疯，他讲到讲得好，突然啪倒下去了，那不很羞耻吗？所以他有一根刺嘛。这也是有的圣经学者说了，到底什么不知道。种子啊，今天你因为这个我慢慢医学进步了，这个懂得多嘛，突然什么 nerve 就痛了，突然什么就出了病了。我的判断多半是身体上的疾病，而且是突来的，就是来了就来了，走了就走了，所以才叫做撒旦猜疑的攻击嘛，不是经常有的，对吧？我好好的突然来了，还叫我很多事都不能做了，叫我觉得羞耻了，然后啊又恢复了，哎呀起来还坐得正好的时候，啪一下又来，又不能坐了，又觉得羞耻了。他说哎呀这一根刺啊夹在我肉体上，撒旦的猜疑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因为说我的启示太大了嘛，我有这么大的启示，我不小心我就骄傲嘛，所以为着这个刺，他说为这个刺，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主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写的完全。你知道为什么你不经历这个能力吗？因为你从来没软弱过，你就算跌倒了你还想办法改良改良，懂不懂？就算失败了你还想办法给自己点 improvement。 你能不能领会啊？是当你认识了到外面的环境没有什么可鼓舞的，生活的品质没有什么可鼓舞的，教会的情形没有什么可鼓舞的，圣徒的情形是叫你软弱的，不仅这样 撒旦还来攻击你这个 physical body 肉身。就在这样的时候啊，你说主啊，我要你的怜悯。主说啊，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现在你懂什么叫能力了？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弟兄们呢、啊，你怎么知道你和主的关系那么好呢？那我问你，你有没有因为主而产生一种对主的渴慕？因为对主的渴慕而产生一个侍奉神强烈的心愿。我愿意服侍主，我什么都不管了，我什么都不怕了。那不仅这样，我愿意过一个非常贫穷的生活。如果这是主要我这样过的，我愿意过一个贫穷的生活，又饥又渴，又不得睡，又赤身露体，能不能清楚？好像这个我什么东西也都不行了。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啊，撒旦还要来攻击我的肉身呢、啊，叫我觉得羞耻，这就变成一根刺了，在我上拿不掉了。在这个情形里，他说我来祷告主，主就对我说：“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弟兄啊，你怎么知道你和主的关系好？你说了，我也不可能是保罗，我也不可能是保罗，所以我也不会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40减去一下，我也不会这个危险那个危险这个危险那个危险，对不对呢？那如果我受劳碌受困苦，这个人大概都会有多次不得睡，那你做 computer 更是这样，又饥又渴，那不一定了。今天这个社会这么富裕，是不是又饥渴也不一定多了啊？多次不得是赤身露体，现在衣服 Kmart 都太便宜了，也不需要赤身露体了。但是你能不能说，可是在我里面为着众教会的挂心，在我里面为着众圣徒的挂心，当一个弟兄告诉我某某弟兄失败了，或者放弃了他，没有坚持他对基督的信仰，哎呀，我整个的人就觉得软弱了，懂不懂？不仅这样，我撒旦还来攻击我，主也不救我，主也没说，那你既然是这么好的一个仆人，我就保护你吧，叫你平安吧，没有。撒旦的差役攻击他的时候，他祷告三次啊，换句话他是很认真的、啊。主啊，你要救我呀，我是个人呐、啊，我相信保罗是这么祷告的，我只能承受这么多啊，你要再这样做，我是承受不了的呀。那所以主才跟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啊，你觉得你承受不了吗？我在这里啊，我的能力是在你的软弱上写的完全。如果你是刚强的、力壮的、一切都丰富的，你起来传福音，这又算什么？是在你在这样的情形里传福音，才叫我感觉哦，神的能力是何等奇妙。因为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的。所以弟兄们啊，你怎么知道你连于主呢？是因为你活着为基督，活着为教会，活着为圣徒，也因为你啊，愿意从主接受一切。这当你活着为基督了，活着为基督的见证了，活着为教会了，活着为圣徒了，也愿意为主摆上一切了，你就会感觉主啊，我何等有限，我何等软弱。就在这样的时候，你才知道啊，主的能力是扶贫你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还需要一堂才能把它讲完。我想这些啊，已经够好了。今天晚上啊，我们请一两位弟兄祷告，我们告诉主，主啊，虽然我们没有保罗那么多的经历，但是我们愿意做一个爱你、爱教会、爱圣徒，也从你接受一切的人。求主怜悯我们。